那快乐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哈，我从一个医学上面的一个观点来看，其实他们是有做过一些研究的啦，哈，就是说，当一个人快乐的时候，那他怎么去判定一个人快不快乐？其实快乐是很主观的一个感觉，可是科学上面一定要讲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可以测量的东西，所以他用所谓的主观的也有，还有用脑波的检查也有，哈，看他这个人他快乐的程度怎么样子，然后他再去抽血，好，那再去抽血，可是我不知道他抽血抽的哪一啊，是不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研究我们听听就好，所以他发现说比较快乐的人，这个快乐是大概包含所谓的正面情绪快乐、自我肯定，或者是说觉得身心愉悦，哈，在这个时候他的血液中的所谓的肾上腺素分泌的 cortisol 的 level 会比较低。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是处于负面情绪的人，他的肾上腺素分泌是的 cortisol 的 level 是比较高。那这个 cortisol 的一个 level， 可能大家会对这个化学物并不是那么了解，是我讲一个东西你们大概就知道，所谓的外面化学合成就是所谓的类固醇，好，就是所谓的类固醇，所以为什么会有人会把类固醇以前叫做美国仙丹，因为它什么吃下去都很好，好，比如说关节痛吃的也会好，然后感冒吃的也会比较舒服，齁，然后再来就是皮肤痒的时候吃的也有效，所以我常常有时候遇到我的病人，他就跟我讲说，你意思我现在有在吃吃几种油啊，啊那种油啊齁真好呢，吃了齁三米会弄三米港口弄薄啊，我说啊上帝你是去推买这种油啊，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因为我本来都想要知道说有对可以拿这种油啊，然后也说哦，就上报我吃，不然就是庙口去买，不然就是广播电台，一罐过了情况，但是很好用的，我一直吃一直吃，现在我如果一天没吃就浑身不对劲，他就浑身不对劲，然后其实大部分都是掺了类固醇的一个药物，齁，所以其实类固醇其实在我们身体有压力的时候，或者你身体有状况的时候，它的分泌是会上升，为什么？它要来让你去面对那个压力，齁，所以你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其实它会上升，可是假设它都维持一个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的话，相对的它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力，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好，所以有所谓的叫做自体免疫方面的疾病，好，我想大家有时候会听到嘛，好，女生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红斑性狼疮，哈，然后或者是一些僵直性脊椎炎，这些自体免疫的疾病的时候，其实它是因为它的一个免疫力太旺盛了，太旺盛跟不足都是不对的。好，一般来讲，比如说癌症的病人，他是免疫力下降，那如果是自体免疫疾病，他是免疫力太过旺盛，所以大部分是用类固醇去压抑它，所以说它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说，当你是处于一个正面的一个情绪的时候，你里面的身体里面的 cortisol 的 level 比较低，可是当你长期处于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 cortisol 的 level 会比较高，而 cortisol level 比较高又会抑制你的免疫能力，这样子长期下来其实你的身体状况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目前所谓的医学它是把情绪跟所谓的身体，它是借由这个化学物质把它连接在一起，因为在现在的医学它不相信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讲的心灵的问题，看不到的东西其实他们觉得可信度没有这么高，可是 最近我在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生应该说是神经学家、认知行为科学家，其实他们已经慢慢有在进步。那这些科学家其实他们做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开始去问说，为什么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禅修的一些大师，其实不要用机器去检测他，他一出现，大家就觉得哇，有一道光照在那里，就是他给人家的感觉是非常的安详，然后充满喜悦的感觉。像我觉得达赖喇嘛他每次出现的时候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然后人家在那边颁奖的时候他自己也可以在那边哈哈大笑，然后大家都很严肃，可是他就是一个喜悦的一个感觉。那这些认知科学家开始去探讨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快乐。我想这些科学家其实是很有理想的，他是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利用跟这些所谓的一个有禅修的人或者是一些大师的人去做一个研究，然后我们研究他的脑波、然后如果说他的脑波里面的快乐的一个程度真的是很高的话，那是不是他这样子的一个禅修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普及到大众，或者是说怎么样子的一个信念，怎么样子的人生的一个态度，其实会带给一个人是比较快乐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这些认知行为科学家其实慢慢有去做这一块，他不再只是去做有关疾病的部分，因为我想在更早之前每个人专注的是疾病的部分，就是说这个疾病是怎么来的。可是现在慢慢我觉得有改变了，他们慢慢去把那个焦点集中在健康的部分，就是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的健康，他健康的原因是在哪里。好，因为当你的所有的焦点都放在疾病上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告诉大部分的人怎么样是去维持他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些认知行为科学家其实整个医学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哈。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快乐的理由只有一种，有些人大部分人快乐是需要理由的，那不快乐的理由是有千百种，那快乐的理由是哪一种？就是没有理由，我就是快乐。那不快乐的理由千百种呢？有太多了。比如说我会想说啊，如果说我的小朋友能够功课维持在前三名，然后每天都很乖的写作业，我就会快乐。好，那如果我的收入超过多少就会快乐，或者是说我去上街去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那我心里就会想说我想要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我就会快乐。所以说其实我们都会找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借口去跟自己讲说我现在不快乐，当我拥有什么之后我就会变快乐。可是我想大家都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可是我发现当我去买一件东西的时候，其实那快乐大概维持不到一天呐、我觉得大概半天呐。那或者是说你去追求你所谓的收入的时候，你跟自己讲我如果可以赚5万块钱我就会快乐，当你达到5万块钱之后，你快乐可能快乐一阵子，你心里就在想可是好像10万块会比较好一点啊，你就是10万块，那你就是这样子无止境的一个加上去。所以说你外在的物质、外在的一个东西其实满足不了你。好，那你说好了，所谓的一个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也是我们快乐的一个来源嘛。好，那我的两个小朋友，老大很乖，好，功课自己写，很多事情都自己做，我都不用管他，我心里想说哇，我真是幸运生到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可是老二开始上学之后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功课也不写，然后调皮捣蛋，在上课的时候讲话，那考试的时候还被扣5分。我说我被扣5分，我就跟隔壁的讲话，我说你为什么要讲话，他就是问我啊。然后
下一次又来了，我说啊，你为什么又要讲话？他的铅笔掉了，我就跟他讲说你的铅笔掉了啊，然后就考试不能讲话，所以就扣五分。所以我心里在想说，哇，这个小朋友洗杯来是要来跟我作对的吗？真的是有时候会气到很气哦，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可是他有一个特质，他很快乐，好、哦，他每天他就说，我说啊，你最喜欢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不要每次我都逼你去写功课，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玩啊。是我玩的时候最快乐啊，那所以他每天就是很快乐啊。可是看在我们父母的眼里，其实他这么快乐，其实我觉得也很 OK， 只是我们内心会有一个恐惧会跑出来。他这么快乐，他长大以后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成绩不好，找不到投入，天哪，那以后生活会很凄惨哇啊！现在台湾女生又那么少，哇，工作找不到，天哪，连老婆都娶不到，好、哦，所以说你就会去有一些恐惧心就会起来了。那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观念的一个限制的一个限制性的一个观念。可是，我想很多父母其实是跟我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心中有恐惧，所以小孩子一定爱惊，好、哦，一定爱惊。所以呢，我现在常常我们那个生病的小病人的话，妈妈来看他，妈妈带他来看病，看完之后，要看病说赶快先给我们看。我说这样子啊，他说他待会看完病，他还要去补习，哦，他还要去上课。我心里想，我说啊，不是才二三年级要补习吗？要啊，要补习啊，要补数学啊。哦，他同时班上的同学很多人都有补啊。所以现在小朋友的分数齁、哦、都高得恐怖诶，平均都是九十几齁、哦、像我儿子考八十几，那个算是倒数的，但是八十几大概是从后面倒数过来的。哦，可是我看那个小朋友就是很累，因为他感冒了，他就是需要休息，可是有些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内心的一个焦虑，所以他把他的一个焦虑传给小朋友，然后要小朋友一个认真的一个念书，好、哦，所以说其实当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外在的东西，来自于你先生，来自于小孩子的成就，来自于先生的收入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快乐会让你自己陷入一个更不快乐的一个感觉。假设这些条件都没有的时候，当你幸运的时候，其实这些条件都可以维持，可是万一你碰到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快乐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